我们这时候来读一段经文，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3章，创世纪第43章。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创世纪第43章，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递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准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递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第六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第11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抹药、痱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聚祭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大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第15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便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逢，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地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扔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递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第二十四节，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三十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同一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就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就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我有本堂李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证道题目是他的长进非同我们的长进。我们请牧师。
还没有开始之前做个小报告，下周我们有一位新的讲员叫做李建发牧师会在我们当中，我会在早上先去加利利，过后才去建发牧师的永约教会讲道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李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这约瑟的系列他的道路非同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长进。所以待会刚才您听这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长进，所以英文你可以这么说 sanctification 或者 maturity 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长进。到了现在，你的我和我还没有长完啊，我们长完的日子是几时呢？我们长完的日子是我们奄奄一息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才终于长完。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呢神会帮助我们长进，在人生的不同的过程我们会学不同的功课。我再说的一次，在人生的 过程当中我们会学不同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这些人物当中我们来学功课。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说这约瑟在埃及的生活是三部曲哈，三部曲第一部分呢是三部的，第二部分也是三部的。第一部分哪三部呢？他做了三个人的助理，他做了三个人的助理，他做了波地法的助理，做了监狱长的助理，做了法老的助理，是三部的。来到下半场的时候，你发现还是三部的。第一部是十个哥哥来埃及，第二部是九个哥哥带着便雅悯来埃及，第三部呢是全家来埃及。所以这约瑟的故事里头是有一个很美的结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二部，第二部。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们跟我来教会久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在父堂 他们会这样叫我的小女儿，叫 JJ 啊 ，JJ， 这真的是他的小名啊，叫 JJ。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呢，也就来认识这个 JJ， 不是外面那个坏蛋的 JJ 啊，也很乖巧的啦，很可爱的 JJ 啊，不是认识那个 JJ， 而是认识另外两个 JJ 啊，哪两个 JJ 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 JJ 啊，第一个 J 是 Judah 犹大，第二个 J 是 Joseph 约瑟。所以我们认识他们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这段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段让你和我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当我们讲到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还记得犹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词，都是不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犹大是一个色狼，犹大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言无信的人，犹大是一个很差的一个家公，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回来了，在43章的时候这个人回来了。而你说约瑟记得吗？约瑟不是，也不是一个怎么样好的人。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解释，其实约瑟呢，你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呢？被宠的孩子，宠坏了，宠坏到一个地步呢，他在爸爸面前经常说一些有的没有的，破坏家里的和睦，使到他的哥哥们很讨厌约瑟这个人。从原文其实很清楚，可能从中文圣经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其实他的品格不好的。不过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 JJ 他们变了，变的时间多长？弟兄姐妹们，43章，20年。我们在这里没有人有耐心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耐心的。我们在这里的期望是什么呢？我看到外面的一个青少年人不好，我们在这里的期望是下个礼拜最好变，不变的话你们就叫他不要来。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让你看到，今天看到两个人物，神慢慢的改变他们。神通过什么方式改变他们呢？你可以想象，神通过犹大的失败，神用通过犹大的羞辱，神通过犹大的内疚感来改变他。他怎么对他的儿媳是不应该的，这件事情改变他。他以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言而无信的人，他讲话是不算话的人。不过现在的犹大，刚才你听永健执事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犹大呢是言而有信，言而有信。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物的时候，让我们也来审查自己自己的内心。我们看到别人长进的时候，他的进步的速度跟我们要求的速度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快的升级。神有他的时间的，他会变的，他会长进的。有时候你说那个标准，神有他自己的标准，很多时候神的标准比我们来的更高，只是你和我想不到而已，你和我想不到而已。问大家一个俏皮的问题啊，这应该是这个姐妹赢了。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头，打耳洞，一个耳朵打四个耳洞的可能是最多啦。你要知道那个姐妹是谁吗？你们喜欢称的师母啊，你问她，她叫慧徐姐妹啊。你不要担心啊，我问她的，牧师，你把自己的老婆扯下来。不用担心，我不会扯我老婆，我告诉她我会夸奖她。你知道吗？如果她30年前你认识她的话呢，他有可能是在这里的安迪安哥们说，不要叫你的孩子不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啊，那个青少年人打四个耳洞四个耳环在那边来教会什么样子。这年头小事情啊，记得30年前不是小事情啊。30年前这里的安迪安哥，很多人会说那个女人是坏女人，你们不要跟那个坏女人在一起，最好什么呢最好远离那个坏女人。现在弟兄姐妹们，人会变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女人现在比我还要好。我经常说，其实你比较适合做牧师。你不相信你问她，我经常告诉她，其实你真的比较适合做牧师。30年前我比较适合做牧师，我看她的时候。 32年后，他真的比较适合做牧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叫做长进。如果每一个外面的孩子们都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排斥他，我们就排挤他，我们就把他赶走的话，这不是教会啊，这是社会。社会是这样的，你走进明天的办公室，你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排挤你了，你就在角落头吧。这是社会，这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会长进，神有他的方式来让他长进。今天你问那外面那个坏蛋的女生慧西姐妹，她告诉你说，我四个洞便没有洞了。为什么？耳洞是这样的，男生不明白的，耳洞是很久没有戴了，那个耳洞就会关了，所以她被打回原形了，没有洞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神的长进真的不是我们的长进，神给犹大的长进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长进，神给约瑟的也不是。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犹大的蜕变，他的 metamorphosis， 犹大的转变，犹大的长进。犹大好像什么呢？好像中文有个成语叫做长足进步，长足进步的犹大。在这里让我们来学像他，以前的犹大是没有担当的，以前犹大没有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观念叫责任，但是这个犹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留意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有些人家说，那个主角是雅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留意看一到十四节的时候，主角不是雅各啊。为什么？主角的戏份最多，时间最多。如果你留意看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戏份最多的是谁？雅各。他讲的话最多，他表达的事情最多，甚至来到十四节末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儿子竟然命令他的爸爸，你放人，你放人，我们买粮，我们会回来，我答应你。这是儿子跟爸爸说的话。这个儿子以前不是这样的，不过儿子变了。所以当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回到第42章的开始。第42章的开始，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有饥荒，那个时候是7年饥荒的刚开始，前面一两年闹饥荒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下去买粮。各位弟兄姐妹们，来到43章的时候，这两三年过了，可能来到第4年、第5年了，辛苦日子越来越辛苦。所以现在这雅各，他为了家族的情况，他什么呢？他命令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去给我递粮，递些粮。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中文圣经这么说，雅各对他们说，你们再给我去递些粮来。其实在原文圣经是 a little， 一点点。所以你想，雅各家族这么多人，怎么叫他的儿子们去拿一点点粮，去买一点点粮来？你就开始好奇。其实雅各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说他的儿子们是不想去埃及的，因为儿子们去埃及的话会麻烦。因为那个人嘱咐他们说，你一定要带儿子来，你的小弟弟来。所以在这里雅各就开始什么呢？减轻那个情况，说不要让他的儿子们生气，就把事情就把它弄什么呢？弄小了。其实这是很严重的。怎么知道呢？犹大也没这么笨犹大就起来了。可能你会问，这流便去了哪里？流便严格的来说是个愚昧人，他之前什么呢？把两个孙子给雅各说，如果我不带便雅悯回来的话，两个孙子给你去死，给你送死吧。这是愚昧的。所以这流便什么呢？或许他发现自己很愚昧，不说话了。西面不能讲话，因为西面在埃及。利未为什么不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刚刚哥哥这个样子，连两个孙子爸爸都拒绝，他也束手无策。所以来到老四就是犹大。所以第一轮这雅各和犹大说话，所以犹大就开始起来了。犹大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的中文程度不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谆谆。可能这边弟兄姐妹们很多人知道， 不过原文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原文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警告，而且我就明白为什么和本圣经它翻译成谆谆，因为这个警告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它重复两次。如果你按照原文的方式，它是这样的：那个人警告我们，不带人来，不要见我的面，强调。所以犹大很知道的，犹大晓得，晓得说，这情况不乐观。如果你不给我们带便雅悯的话，那个人他警告了又警告我们，不带人来，你们不要过来埃及。而且犹大就告诉什么呢？告诉雅各他的爸爸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在第四节，第二个情况在第五节。第一个情况是你肯放人，我们就去买粮。第二个情况是你不肯放人，我们不可以下去的。因为那个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真的是强调这句话。所以犹大起来，他其实在跟爸爸讨论这件事情，他没有跟爸爸吵架。我们谈事情不需要吵架。不过什么呢？他把一个不同的意见带给他的父亲。犹大他真的是成熟了，犹大有担当了，犹大知道现在保护这个家庭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不过他谈，他不吵。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教会长职的原则。有时候你会讲，教会长职都是 yes man 啊，都是点头的人，你错了。你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看起来不像吵架的人，所以你会觉得我们都是点头的人。不过当你如果一天你做长职的时候，你在长职会的时候发现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是我们谈事，我们不闹事，这是长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先前的条件。如果你是个吵吵闹闹的人，那你真的不能做长职。如果你说不选你做长职的话，明年要选举了啊，不说你不选你做长职的话，是因为你们不喜欢我这个 no man。 不是的，因为在长职会里头很多的 no man， 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谈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平平安安的谈，就好像犹大跟爸爸谈话一样，平平安安的谈。我们学一个功课，好，这以色列就来到第二轮了。以色列就什么呢？以色列就开始说，以色列就是犹大的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雅各就说，哎呀，你们现在他对付犹大不可以了，他现在对付他的孩子们，这九个孩子们，他就说，哎呀，你们都是你们害我的怎么，如果你们没有害我的话，那个人怎么知道你们有个弟弟呢，便雅悯。所以他把那个责任推到他的孩子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们，犯罪都是这样的你在外头有女人，你会怪你的妈，你会怪你的太太的。你的事业不好你会怪你的老公。你没有面子呢，你会怪你的孩子。这是人呢。不过圣经一直鼓励我们，耶稣一直鼓励我们说什么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先看看眼中的两目。这是很难做的事情。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看，去挑别人里面的骨头的。我们不看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我们没有长进，多年以来就是这样。雅各老了还是这样，都是我的老公不会讲话，都是我的老婆不体贴，都是这样活到老了还是这样。为什么不长进？我们不要选，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到老？不要学坏的，学好的。活到老，我们开始学说，当我们看到事情问题的时候，我们先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我讲话不好听的，所以我的太太才会生气我，所以我先改我的舌头吧。我没有耐性的，所以我整打他人，所以我整弄他生气，所以我先改改我的脾气吧。怎么改呢？祷告。你每次要犯罪的时候，你祷告，你可以经历神的。所以英文我喜欢这个字叫 prayerfully， 所以中文圣经说常常祷告，真的是匆匆忙忙祷告的时候，你在做事，你在遇见事情的时候，经常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说，神，我的肉体我感觉得到了，神，我不爽我感觉得到了，神，你要帮我。 神会帮我们的，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所以不要像雅各，雅各现在对付不了犹大，现在雅各去对付他的孩子们啊，现在孩子们回答他了啊，第二轮 round two， 当当，孩子们就九个孩子们对雅各说啊，那个人什么呢？圣经说详细的问我们啊，那个人这些孩子们啊，九个兄弟们，他们听说哇，刚才犹大这样讲话很厉害，警告警告，谆谆。所以现在这孩子们一样的啊，他用一个字重复两遍。在希伯来文，那个人审问审问我们，不是我们要给便雅悯名字给他的，是他一直审问又审问我们。我们没办法，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他要对付的是便雅悯名，我们只是要告诉他说我们不是间谍而已啊。所以过后什么呢过后这犹大就来到第三轮第一轮犹大对雅各第二轮犹大的兄弟们对雅各，来到第八节的时候，现在犹大呢开始吩咐雅各了。儿子吩咐爸爸他吩咐爸爸说，他说你打发你的这个童子和我们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还有你的妇人还有你的孩子，我们都可以能活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这犹大胆大包天啊，他告诉他的爸爸说，我告诉你，换句话说，他命令他的爸爸说，你给我放人，你给我放人，我下去，我把这个东西会带回来，食物也会带回来，不过你给我放人。弟兄姐妹们，这很谦卑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明年五十岁了，和我五十的好这边好几个啊。弟兄姐妹们，五十过后我们的观念要变了，我也在学，变什么呢？现在我的儿子跟我差不多一样高了。如果我65岁的时候还以为我的长意还是那13岁的长意，我错了。65岁的时候，我的儿子也差不多要30岁了，他不是童子了，他不是孩子了。所以到65岁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尊了。不要，我们在这里50岁的人，不要说哦，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多，不是的，现在就这样，他可能经历的事情比你多，看着人去的地方你都没有去过，他遇到的事情你没有遇过。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这雅各明白了一件事情，雅各知道说他的老四不一样了，长大了，他顺服。一天我们也要这样做的。我们长大了，我们长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年老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我们要让他们走了，不要天天去他的家坐在那里。我认识一对夫妇啊，他的儿子不明白这个观念在外面的，他结婚的时候儿子就把钥匙两把钥匙给了爸爸给了妈妈，爸爸妈妈爱来就来，随时想来就来，没有隐私的，没有告诉你的，他今天早上来，明天早上来，后天早上来，可以每天都来，也没有。就姐妹们，我们长进了，我们年老的时候孩子长大了，二人成为一体，放手了。圣经说离开父母，开始一个新的家庭单位，他们独立了，我们不要管他们了他们要寻求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意见，不过我们不要什么呢？不要整天去他的家死赖不走。这个东西现在讲很好，预备你的心，你有15年来预备你的心，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会结婚了，那个时候放手，他离开了，那我们不要管他，长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是重要的，这真的很重要。雅各放手了，雅各说好，犹大既然你担保他我就让他去吧。所以雅各就开始吩咐了你们要拿一些好的土产什么呢带下去。好像什么呢，让我想起在2020年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你看这个幻灯告诉我们联合国就开始了一个 YouTube 视频你可以去 YouTube 看，还在 YouTube 在9月19号2020年，这真的是在疫情的当中他的视频叫做 Urgent Solution for Urgent Times， 紧急的方案 配合紧急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告诉全世界的人说，哎呀，纠纷不重要了，饥荒比较重要，疫情比较重要，口罩比较重要，疫苗比较重要，其他的事情不重要了，在这个时候是紧急的时候了。所以雅各也是这样讲的，雅各说这些产业都不重要了，拿去吧，这些土产可能在我们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土产呢是来救命的，拿他们去，你们带去，你们起身，你们回去埃及地，把人再带回来，用这些土产把人再带回来。这是让我们看到犹大变了。现在就这样，第一到第十四节，犹大长进了，长足进步了。犹大，我们来到下半段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来认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是那长足进步的约瑟。长足进步的约瑟就在这个下一个幻灯里头。下一个幻灯好像什么呢？前面的第一节第十五节好像是一种快动作的电影，你们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有些镜头很快的，到那个地方了。为什么呢？导演不要你去想太多，他要你直接去埃及地看那个什么呢，那一幕。所以第十五节是快速的，很快的。你看第十五节什么呢？他们拿着，他们带着，他们起身，他们下去，他们站在约瑟的面前。有这么快吗？有多远吗那条路？而十五节就把整条路概括到完了。因为这个作者不要你去想他们在路上谈什么话，说什么事，投诉老爸怎么没有，作者不要你去想这些事情。作者要你想什么呢？看一个观念，那观念是中文圣经找不到的观念，找到一点点，不过 找不到到完。那观念是什么？观念是平安 Shalom， 平安 Shalom。 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平安在下半段话出现了四次。家宰问他们平安吗？约瑟问他们平安吗？约瑟问爸爸平安吗？约瑟的哥哥们说爸爸平安 Shalom。 中文圣经说好，你们好吗？不过这个原文字是 Shalom。 弟兄姐妹们，你看平安跟约瑟其实不搭的。约瑟这个品格是不平安的品格。回到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你发现约瑟在的时候家里什么呢？四分五裂的。如果你家中有一个说长说短的人，其实你的家里不会和睦的。和睦的家庭是什么呢？是同性的家庭。但是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让你看到一个约瑟，他是一个打小报告的童子孩子，家里没有平安，兄弟和他的关系没有平安，兄弟跟爸爸的关系没有平安，家中没有平安的，这是约瑟。不过来到四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不平安之子啊，竟然变成了平安之子。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他做的行动很平安，他的说的话也带给人平安。所以你看来到第十节的时候，这个约瑟看到便雅悯和他的哥哥们来到的时候，他就吩咐家宰说什么呢？你快点带他们进去房子里头，你们杀那牲畜，预备着宴席，因为中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我要跟他们吃饭，所以这家宰就什么呢，你们跟我来，跟我来，这些弟兄们他们怕得要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里头审问我们？所以过后他们就什么呢，赶紧跟这家宰说好话，说以前的钱我们是带来给你们的，不过无缘无故这些钱又在我们的口袋里头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情啊，这不关我们的事情。不过那个家宰什么呢，你看那个家宰说什么，二十三节，那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几百文字，你们可以 Shalom， 你们可以平安，你们不要怕，没有事情，不要怕，没有事情。而且有趣的是你看那个家宰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所赐你们的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头，是这个口袋里头的财宝是你们的神给你们的，你们所欠的银子早就已经收了。弟兄姐妹什么意思？约瑟完了， 约瑟还了他们弟俩的钱，约瑟把他自己的钱给了他的哥哥们，他吩咐家宰做这件事情。家宰知道幕后发生的事，所以家宰就跟他们解释，哎，不用担心，你们没有欠埃及政府任何的钱，有人帮你还了，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里头的银钱是另外一个银钱，是你的神给你们的，是给你们的哥哥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啊，放心跟我来啊，洗脚，洗你的脚，给你的驴吃饭啊，一次又一次的让看到什么呢？平安了，没事了，安全了啊。那26节的时候，约瑟就进来了。当约瑟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什么呢？爸爸吩咐的这些土产、这些礼物都摆在他面前，开始俯伏啊，在他们的面前啊。你听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耶稣问他们好。其实又是沙漏，约瑟问他们说，平安，爸爸平安吗？他们回答说，爸爸平安。弟兄姐妹们，这是这段话的重点，那不平安之子成为那平安之子了。这不是20年前的约瑟，20年前的约瑟是搞迫害的，20年后他长进，他进步了。你和我，我们有耐心等一个人等20年吗？这耐心要求来的，如果我们不求这个耐心，我们会绊倒人的，我们就会绊倒人。这个人仍然会长进，不过这个人可能他去了别的地方长进。不过就是帮助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让我们看到神有自己让人长进的方式。所以32节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约瑟要摆2个宴席，是第一顿呢是跟埃及人吃，而第二顿呢是跟自己的哥哥们还有弟弟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埃及人厌恶这外邦人或者外国人。你说厌恶到什么地步啊？给大家看一张图你就知道厌恶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这个雕刻考古学家找出来的雕刻你们上网就可以找到这个雕刻。好，我很想问大家一下，你知道这个雕刻是刻在哪里？给你们暗示，家具。家具。这什么雕刻？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样子。他们有头发，有胡须，埃及人是修光光的。这巴勒斯坦人有头发有胡须乱糟糟的，所以这个雕刻让你看到这个人什么呢这个人要躺在这个地上，扑倒在这个地上，好像什么呢？绑手绑脚一样。所以我想问，你知道这个雕刻雕在他埃及人的家中的什么家具？那个家具叫做脚凳。如果我来探访你，你家的脚凳姐李汉阳牧师，哇，我就吓到，这个人竟然这么讨厌我，到一个地步天天踩我可能我要问你我请问什么地方得罪你要我全家大小一家六口的名字都在那边给你踩，天天踩肯定什么呢？肯定我大大得罪你了，讨厌我的要死。弟兄姐妹们，这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当时埃及人他们看这些巴勒斯坦人说你们不要跟我吃饭。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观念？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一样的，在这里有中国同胞的，在这里有马来西亚同胞，在这里呢有新加坡人同胞，在这里有老的，在这里有少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只是不说而已，只是我去你家看不到我的名字在你的脚凳上，不过在我的心中的脚凳呢，有些人对不起外面我不跟你讲话，擦肩而过点个头都不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是埃及人社会的文化，这不是基督徒教会的文化。基督徒教会的文化是当我们在这里做一家人的时候其实主要帮助我们。你说很难啊，汉阳牧师，很难。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很久以前我在家里办一个聚会一个聚餐，大聚餐，那个聚餐都是中国劳工男生他们来我家我第一次办，我那时候没有经验了，来我家做饺子真的是买面粉擀面做饺子皮当场什么呢包饺子当场煮 不过你知道什么东西吓到我吗？主角这不吓到我，吓到我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进来我家很开心，他们觉得我们很欢迎他。这些中国的同胞劳工，这是 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变了啊。十多年前他们很开心，大哥基布你知道做什么？他脱衣服，他说哇，卡米很热，他脱衣服，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脱衣服？很开心啊，这好像家乡一样，好像我的家，我叫我擀面的时候包饺子都脱衣服了。像我的女儿太太在，我说嗯，啊哦哇，像我弟兄不好意思啊，我的太太我的女儿们在啊、哦，我们不是很不是很习惯哦，你记不记得穿上你的衣服？弟兄姐妹，你看我可以选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呢？从今以后，中国同胞不要进我的家。我不要去西洋崇拜侍奉，我要跟牧师讲，邓牧师领我回家吧，我是属于澡堂的啊，不属于乌兰的。就觉得没有这个道理的，因为我们不一样。不过可以谈、啊、可以接纳，可以包容，这就是乌兰。乌兰新加坡人是不多的，乌兰马来西亚人是不多的，乌兰最多人是中国同胞。来到这个地方很好，我们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啊，不过我们可以学习长进。什么地方长进呢？包容，包容上长进，知道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当我越了解他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不尊重我，他是很尊重我才脱衣的啊，他跟我不熟不脱衣的。不过我需要也让他明白说，其实我跟你很熟也不能脱衣啊，因为我的太太很尴尬，我的女儿们也很尴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谈，可以一起生活，可以一起包容。他久而久之会多认识你，你久而久之也多认识他，教会会进步，教会会成长。这就是我们人生，我们要去哪里呢？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啊，两个 J， 其实有三个 J， 三个 J， 不只是犹大，不只是约瑟，还有什么呢？还有耶稣 ，Jesus。所以如果我们看这。刚才听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的时候，那当起因经文路加医生啊，真的担心你不认识耶稣，一句话重复两次了。路加医生告诉你耶稣12岁之前是怎么样的，耶稣告诉你耶稣12岁过后到30岁是怎么样的。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吗？12岁之前的耶稣是怎么样的，12岁之后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听听路加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孩子从12岁之前他是慢慢的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有智慧，有恩典在他的身上。这是12岁之前的耶稣。那你说12岁之后的耶稣呢？听路加医生怎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他的成熟，他的长进，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什么呢？都一起增长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的榜样。你和我，我们会活到老学到老，很多事情我们办不到。你来到神面前，你跟主祷告，主你要帮我，我这辈子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这辈子我要像我的主一样，神和人爱我的心一起的增长。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意见，而让我们不能包容，不能接纳，不能关爱，也更不用说引导。我们很多时候主按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很容易论断的，我们容易审判人。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主，我们有多么大多么大的盼望。神，你能改变犹大，主，你可以改变我们。主，你可以改变约瑟，你可以改变我们。主，你才派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让我们看到一条直线，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渐渐的成长，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在这里的成年人，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在这里的年长者，也帮助我们成长。神，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一生我们来经历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的长进。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